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播客网络和豆包 Masco 的共同制作的播客节目马上 AI。 哎，这个节目呢，我们主要关注于 AI 与开发者的关系与成长啊。今天是我们的新的一期节目，之前的节目呢，我们聊聊新手程序员，是吧，我们的毕业生小朋友们的这个面对的，哎，我怎么面试啊，啊，我们的这些困扰，对吧。但是呢，今天这期节目，哎，我们请来了一个中年程序员，给大家讲讲他的焦虑。但是他刚才跟我说了，他不焦虑，是吧？来，小白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小白。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你也可以说我是中年的开发者，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其实我现在很多时候已经不那么靠开发了。就是我现在自己的定位更多是独立开发者，就是我不只是一个纯开发的人，我更很多时候还要承担产品和运营的角色。
嗯，
我是因为此而不焦虑的，但我其实能够理解说搞研发的同学其实大家焦虑的点，因为我现在就属于那个 Windows Surf 和 Cursor 的这个忠实用户，每个月都交钱，对吧，写代码写起来很爽。那可能对于很多的工程师同学来说，看到还是挺恐慌的，因为你想，就是 我本身是有技术背景的，然后我自己平时也写项目，然后今天我在做产品的时候，我可以配合这些 AI 的 IDE， 然后结合我自己的想法，我可能很快就可以做一个产品出来。过去我可能需要一个 team 3到5个人搞的事，现在我一个人配合着 AI， 我一星期就搞完了。可能对我自己来说的是个好事儿，我的生产力得到了提升，但可能对于更多人来说，会觉得说我们工作机会其实是在变少的。
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刘夏。
OK， 大家好，我是刘夏啊，我目前是字节跳动豆包编程助手的一个架构师。然后刚才其实也是聊到焦虑的一个话题。然后可能我觉得我在去年就23年年初的时候，我觉得是经历过一段焦虑的，因为那时候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热，而且每天可能统计下来23年的时候，每周有60篇左右的关于大模型的论文出来。
对
对，那这时候其实我是会有一定的信息的焦虑的，也害怕为自己去跟不上这个潮流的焦虑。对，那现在还好一点。
哎，那为什么现在就好一点了呢？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已经能够去反过来说，利用大语言模型去帮助你克服这个信息焦虑的。
嗯，
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消费信息的效率提升了很多。
看到文章 AI 先总结一轮，
对，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看。
是的，
对，有可能大概率你就不看了。
对，
那我觉得其实是个好事儿，就是我们真的有那么多信息要看吗？
没有。
对吧？
对，
或者是没有这么多信息需要把全文全看了，
对，
抓重点就行了。
对，
是的，
对，
对，我可能我当前解决这个问题，我不需要关注每一个新的东西，
对，
只要跟我相关的就可以了。
是，哎，现在这个技术就像刚才刘霞说的，这个现在技术迭代确实挺快的，不仅仅是说 AI 带来的这个冲击和挑战啊，你看 AI 本身带来的我们对编程技能、算法技能，甚至说。像上期我们也聊过啊，我这个Go的程序员怎么就突然老板让我写 Python 去啊，这就这些问题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大的技术跃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焦虑，或者是说给大家带来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所以小白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你见的程序员肯定要更多，因为你现在是实际上是在更多的负责产品和独立开发这一块，所以你见过的周围的别管是自己公司的程序员还是友商的程序员，对吧，这个包括你也在开源社区里很活跃，开源社区里面的程序员现在有没有说比以前更焦虑了？以前可能我没有在那个跃迁阶段，你知道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不是跃迁，它只是说技术的正常迭代学习持续的增长，现在它进入了一个跃迁阶段，我很多东西都要现学。以前我不需要关心什么神经网络算法，现在我得，哎，我还得看看算法，看看论文去。这个其实就跟你一样，跟刘夏一样，我22年底的时候我也很焦虑，就是这些论文我看不过来了，因为我做节目我们也要看。对，这些论文我看不过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把更好的这个观点表达出来，告诉大家还不能出错，而且我这礼拜录的节目下礼拜它就变了，就很焦虑。所以能不能跟大家说说在这个阶段里你认识程序员受到的挑战和压力是不是更大？
我觉得目前 第一波压力最大的是来自于说大家发现 AI 可能会干掉一大部分工种，这个事儿是对于几乎所有人都非常焦虑的，特别是可能最焦虑的是前端同学，就是因为动模态大模型的出现，然后让大家意识到说过去我还需要先描述一下我这个 UI 长什么样，现在可能大家更简单粗暴，我直接丢个 Figma 截图，甚至我丢个 Figma 链接进去，他就帮我把几乎所有的代码写好了，这个事儿让第一波是前端同学是最焦虑的。而且另一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过去那些后端同学，大家因为一方面是跑业务，另一方面是说你掌握的很多的逻辑东西其实和算法是相对更接近的，前端同学他更多是关注在 UI， 然后当然他可能会在性能的时候会接触到很多算法层面的优化，但相对来说是离业务要远一点点的，这个时候其实会让大家非常的恐慌，我觉得这是前端是整个这个 AI 时代带过来最恐慌的第一波的人。对，这个是我觉得最恐慌的一波。然后第二块呢是说，我觉得可能也是这几年经济本身，就是我们说经济现在在周期里我们在谷底嘛，然后大家就状态不好，然后很多人就涌入到独立开发者的圈子里说，哎，我能不能搞点什么去做这个，
当个个体户，什么独立开发者，不就个体户吗？
啊，对啊，这个我们反正这个手工制作软件嘛，
对，
对吧？
我们手艺人，
手艺人，对、
哎，
就大家都涌入到这个圈子里说，哎，我想能够做一点什么，然后就会发现说，大家像无头苍蝇一样。
嗯，
就像之前大家一直说嘛，独立开发者三件套，上来先做to do，然后日记
记账
记账，对吧？就大家进来以后都开始焦虑说，哎，我要做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先做这个东西试试水。其实给我的感觉是大家其实想解决问题，但是可能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路子，所以就先找一些看起来好像还行的路子先试试。
嗯，
不管是说，哎，我去试一试，不管别的 AI 软件，哎，看看能不能帮我做什么事儿也好，还是说大家可能就借助 AI， 然后看看是不是能不能去做一些独立软件，独立开发者去搞一些小东西出来。但绝大多数因为做选择吧，就是大家可能光顾着去焦虑了，也没有很认真的去做选择说你应该做什么事儿。我自己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结果其实都不是很好。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类就属于算是技术圈的老话题吧，就是技术迭代太快你学不过来。
对，
这个事儿是一直以来的都是问题，当然这有可能在不同的技术领域里面会不一样，比如说可能前端领域这个技术迭代是非常的快，但其他领域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点。
哎、选框架是吧？
对
对对对、嗯，所以这里面各个领域不太一样，但随着说我们的生产力逐步被释放出来，大家的确可能会有更多的焦虑来自于说，现在今天市场又出一个什么新东西，我要不要学？我该怎么学？我学了以后到底对我有什么用？这些东西都会让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过去日子没有过去那么好过了。
那留下从这个企业团队的角度，他是从独立开发者、产品经理的角度啊，从企业和团队的角度，最近有什么感受？就是大家的这种焦虑心呢？
最简单就是大模型已经成为大家认可的一个趋势，共识。对，然后你老板肯定也有是这样的共识，那他就会给你命题了，
出题了。
对，就是很多的团队，不管你是中台团队还是业务团队，他们都会被给到一个命题，我怎么去更好的将大模型融入我的研发过程也好，还是我的产品里面也好。哎，那我们这时候给到这个命题，压力就来了，你需要去快速的去熟悉了解这个领域。那可能很多人都是后端出身前端出身，他现在就要去理解这个领域，从基础的原理到一些应用的一些范式。而且你要短时间内了解，你可能还要
太快了，你必须马上。
对，你的交作业的话，你是一份规划，
你
该怎么去落地实践，做什么尝试。对，那这块其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压力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接入应用了，那一线的研发，举个例子，我们之前后端的同学都是写Go的，那现在就是在那时候我们开始做大语言模型相关的产品之后，发现整个生态很多库都是 Python 的。
对呀、啊，
那他们就是得学 Python， 然后了解一下我怎么去调用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库。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是，就这两方面是吧，可能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焦虑感
啊。对，因为信息多了，你要短时间需要你去掌握的信息多了。对，那你自然而然会有一定的焦虑。
那在你看来现在大家应对的怎么样
啊？现在我觉得首先大家的工具是更丰富了，但它可以用魔法打败魔法。对，
就是拿 AI 来解决对 AI 的焦虑，是吧？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用的挺好的。
延续上一期的话题，其实对于程序员来讲，对于开发者来讲，其实更重要的是，第一个，你可能会针对于某个突然涌现出来的技术 会有一些焦虑，对吧？但是我倒是觉得，因为我们的互联网，对吧，在中国我们已经20多年了，
嗯，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一开始的我就做个网页这么简单的东西，一个人就干了，是吧？到现在可能分工越来越复杂，一招呢 GD 一些些几十个 GD 可能还不够，是这样一个阶段。那所以现在变成了一个技术爆炸，这个词其实挺土的啊，这技术爆炸这词，但是它真的是越来越细分，技术越来越多。那这里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应该怎么去学它，或者你怎么去选择你该学什么。小白聊了，因为我知道小白其实他的本专业不是软件工程，所以他可能会经历了这整个的一个选择与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自己本专业其实是学意义的，就是搞电子的，在刚毕业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大概的估计过，说比如说可能我是硬件工程师，我可能10年以后收入大概比如说可能到20000，但可能我做软件工程师这个时间可以被缩短到3到5年，
嗯，
那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我会认为说我可以自己往上再走一走，我可以选择一个更陡峭的曲线，所以我从当时是从意义跳到了 CS， 然后开始做软件，
嗯，
当然这里面我觉得也和后面我做的事儿有关，包括比如说我为什么我现在是产品和独立开发而不是一个技术专家，这个事儿我认为说可能是我在一开始我就想清楚说，哎，我可能不是一个走技术专家的路子，我没有那个耐力说，哎，我在这一个问题上死磕10年，我就说我可能死磕10年，我很容易就磕错了，
嗯，
我就跪了，所以我可能选择说，哎，那我就广撒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配合是说可能借助各种各样的工具去看各种各样的信息，
嗯，
然后去看比如说评估这个信息你猜它未来到底有没有用，
嗯，
对，可能
猜啊，
你肯定得猜嘛，因为你都在赌，你先当你做选择的时候你其实肯定是不知道未来好不好，
okay.
你只能去广泛的收集信息去赌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机会和可能性，
嗯，
然后再去做决策说，哎，我要去投注，
嗯，
它其实类似于说我现在投注于 AI， 就是因为我认为说这个东西可能在上一代 AI 四小龙的那个时代我其实没有跟上，我跟不上，因为那一代它更专业，
嗯，
但是这一代我有机会，
嗯，
那我就花更多精力，我就更早的投注到这个里面去，
嗯，哎，
做一些努力。
我不想问你现在投怎么样，因为现在你投对不对咱不知道，是吧？
啊，对。
哎，你之前几次投注我觉得是有借鉴价值的，因为目前来看投对了，对吧？
对，
对，你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之前那几次投注你是怎么来判断的。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就是可能大家得多看书，坦白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重要的，就
是
比如说我自己感受周期这件事儿，是我看书学投资做投资体验到的，然后我自己去选择行业选择职业，是我看到说可能不同的行业大家都在做什么，然后去看这个行业的周期行业的迭代速度，然后才做出了选择。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需要先去理解一个事物的根本。
哎，有问题了，那你毕业的时候最挣钱最火的行业不是计算机啊，那是房地产啊。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我做不了房地产这个事儿了。我的大学同学坦白来讲是有同学去做的，
对对，那阵儿毕业好多人都去做房地产，
嗯，对， 对，然后人家过得也很好，对吧？在武汉也买上了房子，
嗯，
你看我这还没有，
哎，对
对，但是只能说每个人都有命吧，我就尽可能的让我自己的选择做到最好我觉得就行了，也不指望说你一定能做到所有人当中的最优解，你做到你自己最优解无愧于自己这一生就可以了。
嗯嗯，那就给大家讲讲吧，你怎么去选择的这样一个方向，当时是怎么思考，因为咱私下聊的时候其实你跟我聊挺多的，比如说意义的这个学习成本啊迭代成本可能跟软件工程还完全不一样，对吧？
对，这个事儿我觉得最经典的是我毕业第一年我是焊板子，我是写硬件的那些东西，
嗯，
就是我们当时去采购硬件的设备，我们采购硬件设备可能你上来就是几千片芯片去采购，然后你要去打板要去焊板子很多事儿。这个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叫我在硬件我犯一次错的成本是巨大的。
嗯，
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 3D 打印还不像现在这么的流行，包括那会儿嘉立创还没有做到说你可以免费出板子，
对，
那会儿你还得给钱，那意味着说你但凡做一个小的硬件产品可能都是几千上万进去了。
嗯，
这个意味着说你作为个人你是很难去持续性犯错并通过犯错来提升自己的。
嗯，
但是软件工程这个事儿会好很多，
嗯，
对吧？那我发现说，我靠，我程序员嘛，我不就是报错嘛？报错我改不就完事儿了？改完就上线。如果又有报错，我再改再上线嘛？我一天可以上100次线，只要我精力足够。
嗯，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断犯错，不断学习。这个时候
学习迭代的速度会非常快。
是的，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
嗯，
它决定了说你能不能更快的比别人变得更好。它就像之前咱们一直说那个比什么鬼复利的奇迹嘛，他说啊，你这个比如说虽然你的这个每年增长1%，你敢坚持个几十年也是很牛逼的。那可能对标 E 和 CS 就是 CS 你可以每天犯错，你一天可以犯几十次错，你一天就可以有 N 次1%的提升，那这个时候你显然会比其他行业的人会迭代更快。当然可能也有更迭代更加快的行业，只是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刻我能接触到和我想做的里面，这个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先选一个更好的，然后往走走，对吧？因为我觉得你除了去做选择，你肯定还是得努努力，选择很重要，但是你如果完全不努力呢，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投机者。所以大家还是得先做一个至少不算太差的选择，然后真的投一些精力去让这个选择变得看起来是还不错的。
刘夏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一棵非常大的技能树，我们怎么在技能树里把自己的那枝儿找着，我觉得这还挺难的一件事。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学意义的，其实如果那时候去了英伟达，现在是不是也很爽？
嗨，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要有那个识别之内，就是认为我自己有没有可能进入英伟达。我想了想，我估计不行。
对，当时你也不会认为英伟达能做成现在的市值。
哎，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吧。我从毕业开始其实是一个 iOS 开发工程师，但那时候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做一个 iOS 的开发，并不是因为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刚好是移动互联网刚开始兴起，其实那时候还没考虑到这么多，那其实就完全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因为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一个语言，就是 Ruby。
Ruby，
对，然后很火的框架是 Ruby on Rails，然后我经常会去，那时候还可以看油管嘛，上面有很多 demo 的视频，其实他们用的都是 Mac， 然后那时候开始对 Mac 发生了兴趣，那我想去了解一下我怎么在这么酷的一个平台上去开发，然后刚好就遇到，哎，苹果也开发了他自己的 SDK， 对，然后你也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用一个 Apple Touch 就可以去开发，然后就开始走上这条路。对，那个就是完全就是如果从你自己的兴趣驱动，你是可以也可以帮助你找到一条路径。对，当然就是后面沿着这条路，其实我也不仅仅就是成为一个前端的开发，那我可能后面也去做了像做 LLVM 编译器啊，我做一些静态分析啊。对，其实从这条枝干开始，但是你后面会走向何方其实也是很不确定的。对，但是始终就是可能跟你的需求或者跟你的自己的兴趣的变化，你会找到这条自己的路。对，但切入点的话，其实如果你有自己明确的兴趣，还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
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到说，哎呀，突然有一刻我觉得我是不是选错了？
坦白来讲，我没有觉得我选错过，因为一方面是我经历的时期还不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这些选择整体来说都还算不能说是最好的，但至少是中等偏上的一个
不差的，
对，它不是一个很差的选择，所以我的信心在不断的被增强。另外一块是我当初所定义的那些假设都在逐渐被实现。那我意识到说 OK， 那我
当时你定义的哪些假设给我讲讲？
比如说包括我之前的工作经历嘛，一直是做从云计算做面向中小服务的中小开发者的云计算，包括后面去搞一些相关的东西，然后包括最早做开发者服务，其实我之前定的一个最基础的逻辑叫未来一定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那未来可能是 N 个这样的大的公司，比如说像腾讯阿里Z 跳动这样的公司，他们去提供基础服务，然后他们来去以一个非常大的集团的规模来去为大家提供基础服务，然后剩下是大量的中小开发者，这些开发者他们的量级可能就是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他们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但是他们能够赚到钱，能够养活自己，甚至能够活得很好。然后其实包括这几年为什么独立开发者兴盛起来，大家也会真的发现说我其实可能不需要做的特别大，我也可以活得很好。这个假设在逐渐被实现，包括我之前在看说可能像很多海外的开发者包括国内的开发者也都逐渐的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说我对这个趋势本身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些挫折，比如说可能国内会有各种的问题大家没有那么容易去达成，然后海外也有一些问题大家的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出海就出海的，但总的来说大的趋势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也看到说这大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了，然后小公司往往真的就只是一个很小的团队，5-7人团队人家就可以做一番事业。 我觉得非常开心，就是你自己的预测是能够成功的，那你围绕这个预测的一系列假设，
嗯，
相对来说能够成功的概率也会更大，那就更愿意去在这件事上持续投注。
留下是做 iOS 的，我其实是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他可能会是一个后端出身，因为架构师嘛，对吧，
对，
很多的架构师其实都是后端出身，很难说从大前端或者客户端这样出来的架构其实并不多。我相信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经历了一个成长曲线。
对，那其实我想说就是你做一款前端的应用或 iOS 应用其实也需要比较强的架构能力。
对
对,
对，
因为它其实它的体量会更大，你可能一个成熟的应用它可能几百万行代嘛。
嗯，
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其实逐渐的话，你如果负责了一个比较大的团队之后，你其实是需要去关注不只是你的前端这部分，
嗯，
对，你的后端的一些架构的设计你还是有需要对应的去理解，然后去参与它的一些设计。就多少的话就是逐渐的话会要求你去了解其他的领域。我记得那个 Robert Peck 就是 Go 的那个创始人，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经典，就是说在他那个年代所谓的程序员只是那种负责在纸片上打孔的人。
对，
他那时候觉得更像现在定义的工程师或程序员是那种叫做系统分析师。
嗯，
对。然后他说这种角色的话其实是要在你这个技术站，就你的技术站上是有不同的抽象层，在不同的抽象层里面去跟不同的人去聊去了解，看你在哪一个抽象层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有可能编译器工程师可以帮你解决，有可能是硬件工程师帮你解决，
嗯，
有可能是上层的 UI 设计师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嗯，
对，你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地方去解决，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义其实可以让你去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或去了解更多的子领域。对，
嗯，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从 iOS 工程师到架构师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卡点？
有的，就是每当你要去了解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碍点，你会很不舒适。
嗯，
因为语言你是陌生的，一些技术框架可能也都是陌生的。
是
啊，对，这个时候其实会有一个不适应感。
小白，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你后来就转产品了吗？这我是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去适应这样一个转变的？因为埋头写代码和push 一堆人写代码把规范给它定出来，我觉得完全是两回事。
这个的确我觉得整个范式的变化完全不一样，而且你身上的责任感有很大的差距。
嗯，对啊，
对，
别人盯着你跟你自己干自己的活这完全是两回事。
我觉得甚至都不光于此，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的互联网产品当中，
嗯，
他把产品定义为说你是这个项目的 owner，
嗯，
意味着所有的人其实是要听你调度的。
嗯，
你的任何一个决策其实不再是你自己，比如说你是工程师的时候，我写代码就影响我自己，我只要服务不崩，
嗯，
我想怎么写怎么写，那是我的事儿，对吧？你不要管，
嗯，
反正我只要保证你性能稳定达标，然后我随便。但是当你变成一个产品以后，你会发现说你做了很多事儿其实是决策。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啊，是刚到一个新的产品团队的时候，我当时做了一个动作是给我们的用户去发推送通知。
嗯，
我一下推了10万人，当时
10万条都推给了一个人，最后
哦不不不是。十万是推给了10万个人，这个没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说，其实不应该有10万人收到推送，只应该有2000人收到推送
啊？为什么？
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对于问题的量级评估不到位。
嗯，
比如说，我认为说这个东西，因为我没办法评估范围，所以那我就给所有人推送嘛，就是保险起见。但从更高层面上去认为说，那你其实骚扰用户，反而会引起用户的恐慌。
嗯。
这个事儿就成为一个 bad case，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事儿来去避免这种 bad case。我觉得做产品这个事儿，最大对于说可能需要转岗或者说转行业到这个岗位上的同学来说，需要首先是敢于做判断，就是判断不所谓好与坏，就是因为你每个判断都和他当时所遇到的问题有关，他有可能是好，他有可能是坏的，但首先你要敢于做判断，然后以及你要能够给你的判断做复盘，做进一步的迭代，
嗯，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进一步往外推。我其实和很多的人协作的时候发现说，我以前觉得判断力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后面协作的时候发现说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一个所有人都有能力。
嗯，
很多人他们会一直在犹豫，他们不敢于去做决策。我觉得这是可能所有人如果你想去试一试产品这个岗位，那这个是你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另外一块是能不能做产品这个事儿有 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和你的性格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不管你是 I 人也好，你还是 E 人也好，你都可以去做产品，但大家风格会完全不一样。比如说 I 人可能就比较喜欢向内求，去看自己的想法，看人性，那他可能会设计出来一些相对偏克制的产品。
嗯，
不同的人你会发现他风格完全不一样，大家在看问题的角度时候完全不一样，包括设计产品思路时候都不一样。
嗯，
大家做不同的产品，你说让一个 P 人去做一个日历是反他自己的人性的，他都不是反别人，是反他自己人性。
嗯，
但对一个可能 J 人，就是喜欢规划的人来说，做日历很符合他的诉求，他也能够做好。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大家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去做选择。
嗯，
你不要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然后你去做一个选择，结果发现这选择对你自己都很难受。
嗯，
对吧？那你可能就更难做好，
就不舒服了。
对，那那个时候你就大部分时间可能就陷入到内耗，那可能你最终就算这个选择其实很好，
嗯，
但被你给做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大家的点。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足够乐观吧，就是我一直以来基本上就是觉得说，如果我做了这个选择，这个就是最佳选，一直是我的最佳选，然后不管这个事儿好与不好，这个就是最好的，然后就干它就完了。然后我觉得说可能到最后也的确是运气好，一直没有踩到什么特别大的坑，但前面反正虽然也踩坑，但好在企业的环境也都还不错，大家可以接受你犯错，然后也能接受你成长，逐渐反正是走过来了。但如果回过头去看，当年真的是做了很多让自己夜不能寐的事儿，觉得说，哎呀，我捅这么大一篓子，
发了10万人10万条发给一个人了啊，
那就更完蛋了。
对，其实这个小白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家现在都挺焦虑的，然后尤其很多中年程序员，现在他又面临一个中年危机的问题。咱先不说这个危机来自于哪，可能来自于方方面面。他可能觉得自己的成长可能就到这儿，然后又有很多比如说现在很多传闻是吧，被毕业啊等等这些事情，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焦虑。那很多人呢就会深陷于这个焦虑当中不能自拔，而不是我想着怎么，这其实是一个负反馈螺旋。
对
对啊，你怎么跳出这个负反馈螺旋，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我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就是说，当你不知道做什么选择，或者说你不知道什么是选择好的时候，你可以先把你所有选择能选的先列出来，对吧？因为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选择，你把选择列出来，然后排除掉那个最差的，然后剩下的你随便选一个先做一段时间。
Okay.
因为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有很强的拖延症，就是你真的去做你会发现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困难，我们真的是被自己吓大的。特别是说现在这个时代信息实在太爆炸了，所有的人都推给你，比如说可能大家每天都推，哎呀哪个公司又裁员了，哪个公司哪个团队又裁员了。
对
对
对，因为就是这个负面新闻它有流量嘛，你刷到都是这些东西。
对，这些东西反而会让你自己觉得说我靠，我是不是也不行了。但其实
不行了，
没有那么可怕，对吧？
对，
你其实努努力，包括你自己如果有意向，你自己去学一下，你其实真的有可能是可以做的。我觉得我们整个人类来说，大部分大家的这个可塑性还是很强的，只是说过去的很多思维习惯、思维成为定式，然后你觉得我好像没有学的必要性和我没有学的能力，但如果你克服这个恐惧，我真的就去学呢？我学100天呢？如果这100天真的没有结果，那你也认了，我觉得那可能你就会意识到说，好，那某些选择真的不适合我，那我就去选一些处在我当下的情况我能做到的选择，然后再去做。因为你焦虑有用吗？可能也没有什么用，还不如说我真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改变我的现状，对吧？它可能哪怕是很小的改变，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你天天搁那儿焦虑啊，那就完了，对吧？老板也不喜欢看到有个人天天在那儿摸鱼焦虑，对吧？他肯定喜欢说，哎，你多少做一点事你再改变，他可能说，哎，这我同样是要裁的，我肯定是裁的那个什么都不愿意做的，或者甚至是说老板其实本来还没想裁人的，结果你在这天天焦虑着，老板说，哎呦这么焦虑估计也干不好活，那还不如裁了吧。
是，
对，
我觉得焦虑适当的焦虑是可以的，但是就很多人的焦虑就是他就只是在焦虑，但实际上对自己的提升或做任何事情的进展没有帮助，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你就只是在焦虑。对，我觉得需要跳出这个框。对，然后刚才小白讲的最好就是，有时候选择并不是那么重要，你随便选一个，不要最差就行，你先行动起来。
我有一点建议啊，我是觉得大家可能都会陷于说，我怎么样用一个方法来解决我当下的焦虑的问题。我反而建议大家，如果你焦虑了，不妨先把要你焦虑的事儿咱先放下， 咱干点别的不行吗？
嗯，
我现在就建议大家干什么，你要是焦虑，你是不是现在咱们程序员，尤其国内的开发者，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并没有培养出来自己的第二爱好。
嗯，
哎，是吧，这个每天回家也是代码，上班也是代码。
我觉得都不光是第二爱好的问题，我觉得很多开发者，或者说我们绝大多数职场人嘛，大家都没有所谓的第二身份。
嗯，
就是，
哎，对对对，
就是因为爱好这个东西，它其实和第二身份也有点类似嘛，
斜杠起来嘛。
对，斜杠起来，
啊，
我觉得核心的点是在于说，很多时候大家的焦虑来自于说，我发现我离开这个公司，我好像什么都不是。
嗯，对
对
对
对，
包括
你每天就把所有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个我可能会离开公司的这一个议题上，你就疯了。
对，但是如果你发现说，哎，我身上还有很多亮点，然后我可以拿出去宣传，我可以有很多个身份，
嗯，
你其实没那么焦虑，因为你知道说，就算比如说以我为例，对吧，就算我今天我不去做研发了，
嗯，
我还可以是一个播客主播，
嗯，
对吧，我还可以是一个能够写文章的作者，哎，我觉得我身份很多元，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对，
可能很多事儿不赚钱，但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首先我是有自己身份认知的，
对，
很多时候大家他没有自己身份认知，然后那当一方面是他有职业的时候，他会焦虑说我万一没职业，
嗯，
然后他没有职业的时候，他会更加焦虑，因为我现在没有身份了，
嗯，
我游离在这个社会之外，
嗯，
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也挺恐惧的，
嗯，
大家如果比如说不管是你有一个自己的爱好也好，还是说你自己有一个第二身份，
哪怕去钓个鱼呢，
嗯，
对吧，
嗯，
你也是一条路子，我觉得你能够让你自己去逃离你之前那个状态，
对，
然后平静下来，嗯，
再去想这些事儿，而不是你就一焦虑了就列五个选项，咱先挑个钩，咱先干一个，
嗯。
我觉得往往会相对盲目，因为你本身是在一个焦虑的状态下去做的选择。
而且可能更可怕的问题是说，
嗯，
你可能那五个选项都是错的。
对，你列的时候，你就在一个焦虑的心态，心境当中列的，
嗯，
所以你列出来的东西，它也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选择。
对啊，也可以多找人聊聊嘛。
对，你可以多找人聊聊，找你钓鱼鱼友聊聊，对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现在会观察到很多开发者，就是真的没有什么第二爱好也好，你说的第二身份也好，跟大家忙可能也有关系，就是他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自己的第二个身份，或者第二个需要投入感情，投入精力的事情。
嗯，
很多人跟我说，上一个我投入感情的事情就是谈恋爱没了。我说这好像也不对。我是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要适当的去跳脱。
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记得大概就是有一句话叫参差是幸福之源。
嗯，
就是一样的逻辑嘛。当你的选择足够多的时候，你会变得快乐很多。
嗯，
你会发现说你有的选，然后可能某一个选项没那么好，但如果你给自己一些机会，对吧，说不定你还有一些别的事儿可选。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点。
嗯
嗯
嗯，
对。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真的是太忙了，就是每天埋头呢就是干公司那点事儿。
对，
有很多人也跟我说，我天天埋头写代码，你真让我考虑我个人成长，咱先不说钓鱼的事儿啊，
嗯，
对，你天天让我说考虑个人成长，我也知道我得考虑个人成长，
对，
但是我好像真没这个心力和时间去干。
对，
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啊，都在大厂干过，有没有这种感受？有心无力啊。
对，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就是时间你是碎片化的。
嗯，
对，我们一直在抱怨，
而且是非常碎的那种，
对，
原子，
对，
原子态的碎片。
对，我们说没时间，就是我们缺少一段相对整段的时间，可以给我好好去学习也好，
嗯，
或提升自己也好。
对对对，
但确实就是没有，我下班可能回家，我还要陪家人。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你这拥抱这个现实，你时间就碎片化的，那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主题，
嗯，
你怎么利用好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去提升一下自己？
嗯，还挺难的，我是觉得用这么碎的时间去提升。
对对，比如说你每天可能有好几个会，是吧？
嗯，
那其实像我之前我也有这种困惑，那有一个 leader 告诉我，
嗯，
那你去调一调啊，你把时间，因为会议你是有时候可以自己安排选择听或不听，或者说你可以决定时间的，你就把他们调整凑一段完整的时间。然后一些可能会中途打断你的去做一些回复啊，或提交一些文答，你可以在某个集中的时间再去处理。对，这是一些小的技巧，你可以抽出一些时间。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多时间你是碎片化的。
嗯，
对，那你就用好这些时间碎片化，比如说那你可以去接收一些信息，碎片化的信息，比如说你有空，你上班的时间在通勤的时候你可以听听播客也好啊，刷一刷那些社交媒体也好，看一些新闻，收集一些有用的一些信息，或今天有什么新的 paper、新的软件出来，然后你可以每天比如说你在提前一个小时你到公司，在这段没有人打扰的时间，你去把这些你碎片化时间积累的小的东西你再重新梳理梳理、然后哪些你觉得我系统下看一下，
就是化零为整，
化零为整，然后我觉得早上是一个挺好的时间，而不是晚上。对，
为什么呢？
晚上其实人精力是有限的，早上是你精力最好的，那你到晚上的时候你的电量可能就剩20%了。对，然后你可能陪陪家人，然后洗洗澡，然后你可能就睡了。对，而且早上你到公司提前一点到，没人打扰你，也不会有人找你去处理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
小白，
对我自己来说，我认为说如果你想在职场里面让自己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我基本上是两个思路啊。第一个思路叫把自己放到优先级最高的那件事上。比如说我，因为我之前也用飞书嘛，然后我的风格是我每天会有固定的2个小时是我自己占的。就这个时间别人来约我会的时候，他们一看说你这个时间有会，他们不会约我，会让我
自己给自己安排一个会。
对，你自己给自己安排一个会，这个时间你就用来做你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它可能是你今天的任务，也可能是你今天没有任务，你就去做一些自己的自我提升的事儿，没有问题。但一定是说你先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好，再让别人来分配你的时间。如果你的日程非常的空，大家会疯狂的在你的日程里面加他自己的会议，然后你的优先级就混乱了。你会发现说别人的优先级变成了你的优先级。
你要掌握这个安排的主动权。
是的，你先把你自己时间安排好。如果有一些人他们真的说在这一天我一定要跟你聊，他会主动找你说你有没有会能挪的，对吧？然后我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聊，那个时候你再可以说那咱们可以用那段时间我跟你聊没问题。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主动权抱你自己手里，你可以去安排说到底什么事对我是自己更重要的。然后这个是我认为说在职场当中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然后另外一块是我觉得可能几乎所有人都要考虑的，如何更聪明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工作。比如说我们说现在这个 AI 时代，就是大家真的要善于用工具，善于用这些 AI 工具。我们要学会去拥抱这些 AI。就像我之前一直安利所有人用这些 AI 工具，我一直是一个说辞叫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我们现在就是在假借这个 AI 的这个物品帮我们提升自己。
对，
那我们不是什么工作都一定要自己动手去做的。我有个函数我就是不想写，或者说我大概知道怎么写，但是你让我去调很麻烦。我能不能让 AI 帮我写一个出版，我自己再看一遍逻辑，我再微调一下可能就能用了，对吧？我有一些正则表达是我自己去调起来很费劲，我能不能让 AI 帮我写一版，然后我自己再测一下可能也很快。
对，
写正则表达是太好用了。
对啊，其实有很多事儿都不一定非要你自己去做的。借助现在这些 AI 工具是可以帮你提升效率的。
对，
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去提升自己工作效率，对吧，那你最后会发现说事儿呢是越来越多的，你的效率呢没有提升，你就只能通过不断的加班来去完成别人安排给你的任务，再加上你如果不会管理自己优先级，那可能就每天都处于被打爆的状态。
没错，
对，
那你就肯定没时间去自我思考说我到底应该做什么，什么对我长期是有益的。但是当你安排好，然后你工作越来越高效的时候，你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去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需要自己去反思一下你的工作效率是不是高的。其实我觉得每天总会有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常因为做编程助手嘛，你可能会去捞很多 back case 来分析。
对，
这些数据它就是可能从一个表里面捞出来，然后会有不同的字段，里面会有一些是代码，有一些可能是一些元数据之类的。那捞出来你可能用一个 Excel 打开，你其实可读性是非常差的，你要去分析这每一行代码为什么这样生成是对的，为什么是错的。那其实我固然可以写一个工具可以让我更好的展示这些数据，更好去做一些对比。但如果我写这个工具，我分析可能一两个小时，但我写这个工具可能也要占用一个多小时。那之前确实你就觉得不划算，但这件事情你人工去做确实是低效的。那现在我可能就会把这段数据，比如说我把这个表头截一下，然后一个片段，然后放到 IDE 里面，然后问 Masco， 我有这样一个 CSV 数据，你给我写一个前端的页面把它展示出来，然后代码部分你要高亮，
嗯
啊，然后什么地方你要用 diff 展示，然后什么字段你就不用展示，哎，啪，十几分钟我稍微改一改，然后把数据一拖，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对，因为我之前如果自己去写这个脚本，我可能确实需要调很长的时间，但现在 AI 把这时间大大的降低了。
对，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重要，就是因为比如说过去我们评判说我们要不要去做这些工程化的手段的时候，我们会评估 ROI。
对，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做这个事儿可能也就对吧，半个小时，我写这个脚本我可能得花一个小时，我真划不来。
对
对，现在那一个小时给你省了。
对，现在你不需要一个小时了，你只需要十分钟。
嗯，
我们的评估逻辑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是，
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说，哦，我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花很高成本？我觉得到今天这个时刻，大家可以考虑说，如果一件事儿我有预期我要做两次及以上，你可以想想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AI 帮我提一部分速度？它可以不是完整提速，它就只帮我局部提速，能不能行？
你就给我实现函数，你帮我写一政策，其实也大大给我提速了。
对啊，就是包括比如说像大家玩 Linux 都会知道 Linux 有 pipeline， 对吧？
嗯，
那我能不能就写一个很简单的脚本，你就帮我把数据通过 pipeline 快速处理一遍？我写 n 个 pipeline 嘛，对吧？但是我虽然 AI 我可能说，哎，我让他写一个非常牛逼的工程，他写不出来，对吧？可能还没有那么强。
帮我写个脚本总行嘛，
对吧？写个脚本，写个 pipeline， 人家还是胜任的。
对，
你能够用很快的速度去提升你自己效率，我觉得真的是，在当下这个时刻，每个工程师大家真的需要考虑说，如果这个事儿你要做两遍及以上，能不能提速？是不是每一件事都必须你手动干？有没有可能这个事儿其实 AI 可以做 ，AI 可以帮你提速？
对，
嗯，
对。
而且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刚才咱节目之前也聊过，就是我们回到解决焦虑去找更多成长空间的这个话题来讲，我觉得 AI 在里面也可以会有很多的助力。我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其实你接触一个新的编程语言，就像咱今天说的啊，我原来写 Go 的，现在才让我写 Python， 哎呀，他可能在以前啊，首先愁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搞环境，
大环境啊，尤其 Python 那个
virtual env
对
吧？
对，那疯了。
PDM poetry pip env virtual env 各种管理器，我的妈呀，
那就很那个什么，对吧？然后呢，大环境首先就给你造成了一个上来非常陡峭一个门槛。
对，
虽然你过去就是过去了，但是这个大环境的学习给你带来一个非常陡的门槛。
嗯，
这个时候往往有的人呢就把这事儿放下了，哎，算了，回头有时间我再试试吧。
对
啊，很多人就是这个心态，但是有了这个辅助编程之后，我觉得这一块的门槛大大的给降低了。
我觉得不光是辅助编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嗯，
我觉得MassCode 相比于说我们过去的 Copilot 也好，还有像那个 Cursor 也好，还有像 Windows Surface 也好，
嗯，
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于说它不再需要你自己去准备环境了。
对，
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三个工具都还是你要装在自己电脑上，
嗯，
对吧？你自己电脑上得有环境。
对，
但这个事儿的问题就在于说，我电脑已经装了十个环境了，
嗯，
他们已经
开始打架了，
已经不敢随意乱动了。
对，
那可能对于像 MassCode 这样的一些云端的 ID， 它一个很大好处在于说，它有云端的这个虚拟机，
嗯，
帮你去跑环境，它也有一些预制的环境，可能我不再需要说在自己本地上去搞我自己的这个微如雷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哎，对对对，
我就直接用云端环境跑，
对
对对对，对吧？然后先学着。如果学的好了，我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能够变成我非常有重要的价值的一个
工具。我再回来学怎么部署环境，
对吧？我再回来，对吧？
对，
要不然我今天我花了这个十个小时搞了一
个
环境，结果发现，哎，这玩意儿不是我想要的。
对，
对，就很挫败。
对，你这真浪费了，对吧？
是。
对，
其实所以我觉得说有这样的带环境的云端 ID， 其实对于说降低你学一个东西的摩擦力，
嗯，
是非常好的，
嗯。
它让你的这个学习曲线一下先给你降下去了。你先跑一个 Hello World 的试试，
嗯，
对吧？你跑完以后，你觉得它不是你想要的，你哪怕再气呢，
嗯，
对吧？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在你自己电脑上跑完这环境，哎呀，每年重装一遍 Mac 还是挺痛苦的，
是挺痛苦的。对，
对，
哎，那留下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云端的 ID 的这个功能吧，因为我是试用一下，我觉得，确实还挺好用的，因为确实我不用大环境。
对，
嗯。
它首先它内置了很多模板，
嗯，
对，不同语言的模板啊，对，然后你基于你想用 Python 或用 Node.js 或 Rust，
嗯，
你点一个模板，哎，环境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嗯，
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主题你 进入主题，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学 Rust， 那我就可以去开始、
就可以让 AI 帮你先写一段示例代码，
是的，然后马上就可以运行了，工具链都帮你装好了，对、
嗯、
就是减少了前面那个所谓的设置环境的仪式、
嗯、
我本来时间就不多、
嗯、
对
啊，
对，我就想快速的体验、
嗯、
对吧。那对一些比如说哪怕我很熟悉的一个语言，对，那有时候我去试用一个开源项目，哎，我运行它会给我装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依赖，
对，
我也不用污染我本地的环境，
嗯，
大不了搞坏了我就把工作区域删，
嗯，
它就 OK 了，
嗯，
对。然后我试完了，我可能想过段时间再玩，那我关掉浏览器页面就行了、嗯、到时候打开它很快的时间就可以重新加载。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上它其实是为每一个用户准备了一个运行实例？
对，你可以认为他自己有一个所谓的容器实力在这里面
啊、
哦。对，他是你可以在里面去用 terminal， 可以用很多这种标准的Linux 的命令。
嗯，
对，
嗯
啊，这个对就有些同学他可能主要是用 Windows， 其实也挺方便。如果有时候需要在 Linux 上面搭一些，
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对。然后如果你运行一些，比如说你跑一个网站，哎，它直接就生成一个公网可以访问的 URL 给你，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浏览器里面打开。
嗯，
对，
嗯，
这也挺方便的。对，
对，因为我试用了，我可能会用它搭一个，比如说 Python 的一个运行环境。
对，
那就不需要污染我本地的那些东西了，我就直接起一个实例就行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居然不收钱，你知道吗？
对，
就上期也聊过，他们现在所有的功能，目前来讲啊，咱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啊，目前来讲它是没有费用。我觉得我白嫖他一个实力我还挺爽的，你知道吗？
不，你可以白嫖十个实力
啊。对，我可以开很多嘛，
对
吧？
对
对对对，
我已经开始准备研究怎么去 hack 这个玩意儿了。我感觉应该能写出来蛮多 hack 的文章。
对，最起码可以在上面跑一些东西啊之类的，这应该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
对
对
对对对，这个如果说，哎，我觉得我写在公司对吧，每天写代码写了这么多 PRP、
嗯、
是吧，哎呀 AI 来了，我是不是考虑考虑研究来就 Python？
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建议你现在就别装环境了，你就打开 masscode.cn 对吧，或者点击我们收到你连接，你就直接进去把这个在线 IDE 打开，直接拿模板一创建你就开干吧、嗯，你就开整吧。最重要是你不会写，还有 AI 呢。
对，
你把 AI 唤起之后，你就告诉他你给我干什么，或者你把这段代码给我解释解释，
嗯，
很顺。
对，
很顺。
是，
对，
就是他时时刻刻就在旁边，你有问必答。对，
对对对对，这就别忘了，他除了一个 IDE 以外，他还有 AI 能力在里面。
对对。
对，
就你写代码的时候，哎，好像突然间忘了一个语法，你停顿一下，它自动给你补全出来了。
啊，对对对，自动补全这个功能也很厉害，
也很神奇。对
对,
对，
而且你写的越多，它补全的越准。
是
是
是，对对。
AI 在这种大家去拓展自己技术站、扩宽你的这个领域范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因为，我遇到过很多去自己学一些新的东西的人，大家往往最大的痛苦在于说，我不知道该问谁，
对，
以及我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
嗯。
对，但是现在比如说 AI 可能在你 IDE 旁边，然后呢它也触手可得，大家可以不那么恐惧去提问了。
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比较含蓄，大家比较内敛，大家可能不太擅长敢于提问。
再不需要这个含蓄，你在意我觉得也没人受了，你一天问几百个问题
啊，是，大家就觉得说这么蠢的问题你还问。
哎，
对
对,
对，
他会有这个道德压力，你知道吗？
对，但是 AI 不会有这个问题。 AI 你随便问吧，对吧，你只要问 AI，AI 肯定会回答你，他回答的对不对那是另一回事儿。他可能比如说某些地方他的确没那么的对，然后你可能跑完以后还是会报错，
嗯，
但你可以至少可以持续追问。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的。
嗯，
特别是大家去扩展你的新的领域，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大咖教你，对吧？
嗯，对。
比如说我去学前端，我肯定希望说，哎呀，能不能这个狼叔天珠他们手把手教我写代码，是吧？那肯定是有是更好，但是你现实
我就讲狼叔这个故事，狼叔回头也会参加咱录音啊。我跟你讲狼叔的故事就很有意思。你记得有一年我跟狼叔2018年跟狼叔去一趟美国，
嗯，
带他去参加那个 GDG 的活动，然后呢去玩了一圈。我在路上我就有个私心，我说我一定得逮着狼叔给我教教我前端。我跟你讲，一个月我就没找着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不需要了啊，我不需要找他了啊，我问 AI 就行了。这确实是这样。
对，而且 就像我们刚才说，你真的不需要再等他有时间了。你不需要等大咖了，你随便什么时候，你想晚上写你就晚上写，你想白天写白天写，
对，
只要你时间 OK。
对，我甚至说，就像刚才那个刘夏所说的，我用碎片化时间都没问题。我突然脑子里想到一个问题，哎，这怎么解？我拿出手机我就问一句。所以确实是这样，如果你想去学一个新的东西，好像哎，我们以前总觉得这个编程助手是帮你完成一个打引号的正经工作的。
嗯，
现在来看，其实拿来学习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对，
我觉得正经工作人家不是不能做，
嗯，
而是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正经工作你需要花更长的文本描述来去描述，
嗯，
然后呢，你可能描述描述，你会发现说，喊我自己写也行，不一定
是
帮你写，但它可以帮你梳理思路，
对，
甚至于说你就把它当成梳理思路的工具用也挺好，
嗯，当成一个架构工具，甚至说，
对对，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另外一层是说他写不那么正经的部分，这个点我觉得更有价值的点在于说这个东西我们是真不熟，对吧，
嗯，
现在真的说让大家去写一个业务逻辑，大家肯定会吐槽说 AI 写业务逻辑肯定没我写的好，对吧，
嗯，
但是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叫这个东西我还真不熟，对，我真的需要有个人帮我让我把这个事做得更好，
嗯，
你会发现说 AI 非常的好用，它可以帮你快速去落地，快速 landing， 快速提升，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试试吧，觉得注册个账号，对吧？免费的，对吧？可以，就真成直播带货了。但是确实我们这几个人反正都是用过的，我们感觉确实还是不错。
对，我自己觉得，我整体用下来，我觉得几个比较好。第一个叫十个实例，
嗯，
这个是很好，
嗯。
第二个是它是一个完整的 Linux，
嗯，
因为我看了，就是我当时还看了它用的是 Nix package，
嗯，
对，
这个还挺相对于算是比较先进，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 APT。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玩的，就是，
嗯，
这就是说你里面可能可以搞很多的事情。
嗯，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可能甚至于说，如果今天很多人想去学 Linux， 你可以从这儿先试试。
哎，甚至用它的命令行都可以学一下 Linux。
对，因为它的那个基本的 base 的 Linux distro 是 Debian，
嗯，
然后它装了一个 Nix 的 package。
对，
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本身装 Linux 的环境还对于很多人来说挺痛苦的。
对，
是，这本身装操作系统就是一个挺痛苦的事。
对，它是一个完整的虚拟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蛮好的。因为我之前用过一些云的 IDE， 它的那个 terminal 不是一个完整的环境，它可能只能运转 Node，
嗯，
类似这样的。那可能你想去做一些更泛的产品，你就做不了。
嗯，
但是它这个环境我觉得是比较宽泛的，还挺适合去你去尝鲜，去试一些东西。
你说这点我还真没有想到，我都是拿它试代码，没有想到拿它练 Linux 也行。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拟机，
对，
然后我当时我还装了 package 试过，
嗯，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说我这研究这玩意儿怎么 hack 嘛，就是可以 hack 很多好玩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Nix 这个包管理工具，对，
嗯，
很独特，很独特。
它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你把环境搞乱，它是可以回滚的。
OK， 对，你要是 APT 的话，回滚其实会留下很多东西嘛。
对对
对，嗯。
Nix 不可变系统很独特 ，Nix OS。
多问几句，它怎么实现的？是用 Overlay 实现的还是？
这个我没有太了解，我只知道是当时我看过是那个 Nix， 它是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目录里，它是每一个包是一个单独的目录，
嗯，
不像我们过去是一个大的目录
啊，
嗯。所以理论上你只需要把那个它新的那个包干掉，它就是一个之前的系统了。
有点像 Mac 的那个机制，
我不确定。对，但是你，
嗯，
但是可以看看。那 Mac 的话，我记得它还是有一部分会放在。
你可以
他
对对对对，
但是
对
Nix 是单独的，就是自己的目录，对，专门还有个操作系统是 Nix OS， 还挺好玩的。
OK，
所以我当时看到他是用 Nix 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玩意儿有的玩，
也证明他设计的时候还是有想法的，
对，
他怕把它搞乱嘛，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其实思想是借鉴自函数式编程，
嗯，
就里面的一些不可变数据类型，比如说。他不会真的去删除，你把一个数组切成两半，他不会真的删除。
嗯，
他之前那一部分还会保留，
所以你能回滚。
对，
嗯，
他不会覆盖，会重写。
明白，明白。哎，这个东西大家确实是可以去试，我甚至都想去试试。对，最后一个话题啊，还是回到我们最老生常谈的这个话题上，所谓的终身学习。我觉得刚才我聊这么多，又聊很多 AI， 是不是终身学习的这个范式也发生变化？
嗯，我自己感觉还是没有变化，
嗯，
就是你还是要学的，
我是方法和效率，
方法肯定还是变的，
对对对，
就是可能过去终身学习你是 我终身每年都要读十本书，
嗯，
对吧？可能你一年的信息收量就是这么多，
嗯，
但在今天有 AI 的辅助下，你可能你不需要看完十本所有的书，你把书先丢给他，帮他 summary 一下，
嗯，
你只看自己想看的部分，对吧？就像我们过去说读书，
作者在哭泣啊，
对。
嗯，没办法，对吧？我确实有很多想读的书，对吧？我可能借助于 AI， 我先快速找到我想看的。我觉得其实作者可能更哭泣的是你到底买不买我的书？
嗯，
我真做 AI 总结，他可能也不 care， 只要你买就行，
嗯，
对吧，
嗯？
然后总结以后找到时候我最关注的那部分，我可能更快的去学，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我可以再去追问。现在 AI 的这个追问能力我觉得很强，它会帮助你学得更深，因为每个人看的时候都会有疑惑，你结合着 AI 的去追问，会发现说你过去只能看书想，现在可以看书问回答再问再想，会迭代会快很多。所以我觉得相比于过去来说，大家的终身学习速度会更快。
嗯，
这也是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就是也算我开始给你们的释放焦虑吧，就是如果你不会 AI， 可能你学的比别人慢，
嗯，
对吧？别人跑的比你快，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说现在我们大家不是被 AI 干掉，是被那些更擅长用 AI 的人给干掉了。
嗯，
那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学了总归是好处吧。嗯，我也不能说你不学你就彻底没了，但我只能说你学了，你可能就是会比别人更快一点。
嗯，
对，
嗯，对，
当然快到底是不是好事儿，我觉得这是另一个要
讨论另一个讨论的维度。对，
嗯，对，
嗯，
但至少如果你掌握这东西，你可能如果你真的要学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比别人更快一点。
嗯，对。然后可能会让你的能够接触的知识的广度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这也是我的点，就是你不一定是拿它学编程，拿 AI 去学编程，其实其他知识的接触的广度也会变化。
对对，而且你再没有所谓的那种担心说，哎，是不是很难上手？对，你只要敢问，他就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是，
对，你也可以让他给你做一个深入浅出的一个讲解，给你做一个比喻。
嗯，
对，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扩展你的见识，扩展知识宽度的一个方法。
嗯，是。你知道我现在最多的拿 AI 查什么吗？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做那个急救的那个培训项目吗？我经常拿 AI 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帮我去看所有最新的急救学的论文。
我突然觉得我们可以给一万个放心的同学们做一个急救领域的 bot。
在想这个事儿。
嗯，
对。
对，
但是这属于医疗建议，我不敢轻易的去做，但是我用来获取知识和最新的一些前沿的研究结果是非常迅速的。
嗯，
而且最关键的是，作为我一个院外人士，我不是学过四年科班的医学生，我能看懂。
嗯，
他那种人话给我说一遍，我还可以追问，我真看不懂我还可以追问，对吧？这个东西是在我以前去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完全做不到的。我看一个医学论文，我跟看天书一样，它都是拉丁文的，你知道吧？很多名词我都不知道它说的是啥。现在没这个问题了，它全拿中文明明白白的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是，
这个对我学习跨界知识的这个效率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以前我是完完全全料不到的一个效率上的提升。
对，
对，这个事儿，我觉得又 call back 到咱们之前说的第二身份，你的更多兴趣爱好。
嗯，
就是过去可能大家觉得说我搞一个兴趣爱好，我想做的很好有点难。
嗯，
但是如果你现在真的会玩 AI， 你可能就是会能够兴趣都玩的比别人好，
而且你获取知识的效率非常高啊。比如说我们的学员经常惊讶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上次来跟这次来为什么你讲的不一样。
嗯，对，
为什么你更新速度这么快？我说这个就是 AI 帮助我做的，以前我不可能的，我不可能，我一天除了干活上班写代码，我还得天天去刨那些医学论文去，我做不到。现在 AI 很好的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跨界，因为尤其现在讲独立个体独立开发者，你解决的不是一个编码，单纯一个编码问题，你自己还要解决市场的问题，营销的问题啊，这个销售的问题，推广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是一个开发者以前能够独立掌握的知识，一个营销学的知识那就很复杂了。
嗯，
那现在完全可以用 AI 把这些东西有一个概貌，最起码说你不会做的优秀，但是最起码你不会做错。
对，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跟炒菜一样吧，我可能炒的这盘菜不一定好吃，但是它不会非常难吃，
它至少不会有毒。
对，
嗯，
我觉得这个是 AI 给大家带来在个人成长上带来的最大进步。如果你焦虑了，我你不妨去跟 AI 聊聊。
嗯，
对，这个时候 call back 回我最早的那个长期的方向的判断，就是每个独立的小团队大家都会越来越强，特别是像 AI 给大家在这种泛领域上的赋能，
没错，
让大家变得越来越牛逼，越来越能做更多的事儿。
对，
没错。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焦虑吧，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马上 AI 的其他的节目啊，这是我们跟字节豆包的 Mascode 一起去做的一个小的播客的节目的系列，这个集数呢不会太多，但是我们相信呢每期呢都会有一些干货和优秀的嘉宾呢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好吧，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这档的节目啊，去各个平台搜索马上 AI 就可以，码是那个代码的码啊，不是马上那个码，代码的码，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节目。行，那我们的这期节目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